都是犹太人所居住的地区。从圣经的记载看呢，之前耶稣去过一两个外邦人所住的地方，在那里一并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有一次呢，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在那在撒玛利亚，耶稣跟一个井边的妇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交谈。那另外一次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当时呢，耶稣和门徒们乘船到了哪？到了一个地方叫加大拉一个地方，或叫格拉森。那个城市是位于加利海的东南边。在那里，耶稣行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他将一个被众多污鬼附身的人为他赶鬼，将众多污鬼从他身上赶出来，赶到一群猪的身上。那个被污鬼附身的人，那之前是被污鬼捆绑，天天住在坟墓里面过了一个凄惨的生活。耶稣怜悯他，让他从魔鬼的捆绑中得到释放，让他的生命呢彻底被改变。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加大拉那里的人呢，听说那个被鬼附身人他生命改变以后，合成的人都出来哀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神怜悯本来是临到了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接受，宁愿继续活在罪的捆绑里面。那被鬼附身这个人他完全不一样，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以后，得到神的怜悯以后呢，他想要跟在耶稣后边一起来服侍，但是呢，耶稣告诉他，让他留在自己的家乡。那马可福音呢，记载了同样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有两节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的18-20节那里这样记载：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了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亚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那主耶稣让那个之前被鬼附身的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向他的家人，向他的家乡人传扬神奇妙的作为，向他们述说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向那里人传扬神的福音。那个人顺服了主耶稣的吩咐，就马上回到自己的家乡迪加波利。那迪加波利呢是一个大地区，是一个十个城市，是位于加利海的东南边。之前被鬼附身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来传扬神奇妙的作为，他成了那个地区第一个宣教士神的福音呢在那个地方被传开。那他所做的为福音在那个地区被广泛传播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一会儿从下面经文我们会了解这一点。那从耶稣上一次到那个地区外邦人地区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样子。那今天我们会看那个耶稣去了另外两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一并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那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迪加波利那一带。那他再一次耶稣再一次回到之前被鬼附身人的那个地方他的家乡。那这一次呢，在那里又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今天我们要看的主要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在21-39节这一段。那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马太福音15章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孩子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29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等他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 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医治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了七个饼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开，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不管我们的心里面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有疑惑，有挣扎，有怀疑，求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还是在线上的每一位，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这里啊记载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前面在十五章前面一段经文呢，耶稣和门徒们当时在哪里啊？在加利利海的西海岸的叫一个叫格尼撒勒那个地方，那是犹太人居住的地区。那耶稣带着门徒们啊离开加利利那附近呢，退的啊到了哪里？到了推罗西顿那个地方。那推罗和西顿是两个不同的城市。那两个城市呢都是什么啊？是在啊地中海的东海，在那个加利利北边啊。那是啊两个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城市。那以前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叫腓尼基。那今天这两个城市还在，属于黎巴嫩的啊地盘。两个城市的名字还没有改，都叫还叫推罗西顿。那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退到推罗西顿。这个退啊是一个刻意的动作，说明耶稣是刻意的离开了犹太人的地方啊，就是他以前在这段时间在加利利地和周围的地区已经是什么，在那里一并干为传讲天国的福音已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那些地方人犹太人呢啊，那么听了天国的福音以后，他们是怎么反应的？还记不记得他们当时是什么？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非常不好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前面的经文在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啊，我们前面讲过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那里这样记载的：说耶稣在讲话，耶稣说：“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赛大呢，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呢，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那格拉逊跟加百农呢，这两个城市离得非常近啊，他们是位于加利海的西北角那个地方。伯赛大呢？是在加利海的东北角啊，那伯赛大离加百农跟格拉逊也不远，大概也不到十英里的地方。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在那几个地方的话，曾经是多次在那里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尤其是在伯赛大，他在那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可以说那里是啊他传讲天国福音的大本营。从耶稣说的来看，显然那些地方的犹太人呢，对啊天国福音的信息的反应是都不是正面的啊，都是啊非常的啊负面。那他在这里警告他们说，你们有祸了，假如你们继续悖逆不悔改，你们将来要受到严厉的审判。那意思说推罗和西顿他们的人呢，要经受的比什么，比格拉逊，比伯赛啊，比那个伯赛大那里人还要容易。他说因为假如说同样神迹行在推罗西顿的话，那类人早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这里讲说，甚至索多玛人所受的比加百农人受的还要容易。那今天啊，读旧约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刚读到啊，在索多玛那儿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在应该还 还很清楚那里发生什么事了。那里人是啊，罪孽甚重，除了亚伯拉罕一家，他的侄子一家，罗德一家人以外，其他人全部被神啊毁灭。那马太福音十五章啊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严厉的警告那几个城市人呢，假如他们继续悖逆啊不回头的话，他们将面临什么？面临最后面临审判。神的话是信实的啊，他讲话算数。今天的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这三个地方早已经不存在了啊，已经成为废墟了，已经成了这个人参观的古迹了。从马太福音十五章啊二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刻意的从犹太人住的地方到了什么外邦人住的地盘啊，到了推罗、西顿这两个地方。很显然，他要将天国的福音呢传给那些外邦人啊，向外邦人传递。他要让神的怜悯临到外邦人，让神的恩典呢临到被犹太人看为污秽不洁净的外邦人。看主耶稣到了推罗、西顿以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啊？第二节十五节的啊，十五章第二节这里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还在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啊，主耶稣刚刚到推罗西带，推罗西顿一带呢，有一个妇人就马上来到他面前。那作者这里还特别，马太特别强调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一个迦南的妇人啊，这特意强调这个人的话呢，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跟下面讲到的就是谈到要发生的事情啊，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以色列眼目当中，他们是看不起啊外邦人，他们跟外邦人没什么交往的啊，他们根本就瞧不起他们。在这里这个外邦妇人啊称耶稣是什么？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主，是什么？是神，是主宰，是救主。这个妇人呢，她称呼耶稣是神啊，她称耶稣是自己的救主。那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啊专用的词，是一个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对救主弥赛亚这个专用的称呼。那在这里这个外邦的妇人啊，外邦的迦南人呢，把耶稣当成了自己的救主，说明他自己已经对耶稣有了很深的认识，他已经认识了他，已经把他成了啊，让他接受他，让他成为自己的主。那一会儿从下面经文我们啊可以看很清楚，他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是耶稣第一次啊来到这个地区，那个妇人呢就已经认识啊耶稣了。那马太福音前面啊，他怎么会认识啊？第一次来他怎么会认识？马太福音啊第四章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甚至传遍了叙利亚地区。那叙利亚呢是在推罗西顿的北边啊，显然在那个时候啊，那个迦南妇人的话已经听说了耶稣之前所言所行的，所以刚一见到他就马上称耶稣为救主，来恳求他的怜悯。他恳求什么呢？他需要耶稣帮助什么？他这里讲告诉什么？他为他的女儿恳求，他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啊，极其痛苦。那圣经没有描述这个他的女儿到底是一个具体什么情况，但是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被鬼附身的人他们是极其啊悲惨的。那上面提到那个被众鬼啊加达拉那个地方被众鬼附身那个人的话，就是那种情况，他的身体会受到摧残，心思意念会被魔鬼挟制啊，不能自制。所以听到了迦南妇人呼求耶稣在这儿怎么回应呢？十五章二三节这里说，耶稣却一言不答啊，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那个妇人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已经是相信耶稣就是救主，他在大声的呼求啊，呼求耶稣的怜悯，耶稣的帮助。但是耶稣竟然沉默不语啊，一句话都不说。所以看到这种情况，我想我们都会替他着急。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在那里苦苦的哀求啊，哀求主耶稣的帮助，主耶稣的怜悯。耶稣应该理当什么？答应他的要求，对不对？因为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耶稣在各地为人医病赶鬼，好多时候他都主动的为他们医病赶鬼。那被医治的人当中呢，好多人是根本就不认识耶稣，是神的怜悯啊，让他们得了医治。但这里这个妇人呢，他什么？他已经认识耶稣，他已经是接受耶稣是他的主。那神是我们知道是怜悯人的神，眼前这位妇人呢已经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因为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恳求啊主这样怜悯他是什么？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我想的话， 我们这也是我们的心态。那我们今天人的话，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心态。我们自己出了难处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对不对？我们恳求神的怜悯，那我们希望什么？希望神能够尽快的答应，对不对？那个回应我们的要求啊，求神尽快的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相信好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神啊，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知道他做每一件事呢，都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目的。每一件事的话，都体现他的心意，不是体现我们的。啊，一会儿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了解明白这一点。啊，先看一下那个当那个妇人在呼求耶稣帮助的时候，当时门徒们怎么回应呢？看到耶稣没有回应，那门徒怎么反应呢？他们在那干什么？就请求耶稣打发什么？打发那个妇人离开。原因什么？他在后面继续跟着他呢，但是大声喊叫。很显然，看到耶稣没什么回应，那个妇人的话继续跟在耶稣的后面，在一边走一边大声的呼求。那门徒们意识到耶稣没有回应，所以觉得耶稣不会管他，对不对？就是请耶稣呢打发那个人赶快离开，免得他在后面在这搅扰他们。那耶稣有他的计划，他有没有回应他啊？如何回应呢？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这里这样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看到那个妇人在后面继续在那跟着呼求啊，那主耶稣回应了，对不对？但是他的回应呢，听起来呢会让那个妇人感到很失望。那耶稣告诉那个人，他奉神来差遣到世上来呢，是只是要到以色列人啊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就是说他来呢是专门向以色列人啊传递神的恩典、传福音的。耶稣是不是真的是向以色列人传递啊福音，真的是来拯救以色列人呢？显而不是。那他什么？他在这讲的是不是有错？是不是自相矛盾？没有哈，他是在这里呢，他是用什么刻意的用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来回应那位妇人，他要看看那位妇人到底会怎么反应，他要啊看看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妇人是怎么有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哈，二十五节这里说，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这里说，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啊。那个妇人呢来到耶稣面前在那儿拜他。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那个妇人是来到耶稣的面前，趴在他的脚前，在那里向他哀求，在那儿俯伏敬拜他。很显然，耶稣说的话呢，没有让这个妇人呢感到什么，感到沮丧，没有让他灰心，他什么，反而继续在那里恳求，继续在耶稣面前来恳求他的要求，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大声的呼喊，说：“主啊，你可怜我吧。”迦南妇人再次称耶稣为他的主，为自己的主，求主来怜悯他，来帮助他。那么耶稣会不会怜悯他？下面的回答会让那个妇人或会让听的人听起来更加不自在啊，会感到灰心，也让我们今天人的话也很难理解。十五章的二十六节这里怎么说？他回答说，耶稣回答说，不好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显然什么？这里说的儿女是讲的以色列人。那迦南妇人的话被比喻成什么？被比喻成狗。耶稣竟然什么把这个人好像是比喻成狗了，是不是在骂人，对不对？是不是在故意的在羞辱他，在贬低那个妇人呢？那以前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看不起啊外邦人，他们是什么？会觉得外邦人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他们会什么把什么把这些不洁净的外邦人看成像狗一样不洁净。当然狗的话是不是我们说的宠物，是那种什么一般的狗，或者是啊那种野狗，会那种脏的狗。那主耶稣说的话是听起来越来越什么离谱了，是不是？好像他在故意的在什么在羞辱，在打击那个来求帮助的妇人，要故意的泄他的气，故意的让他感到绝望。什么原因耶稣要这样讲？原因什么？很简单，就是他要看这个妇人到底的信心有多大，他要让他明白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是一个很不配的人，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不配得到神的怜悯啊。这里讲的这个好的东西的话呢，是啊，这个饼当然指的是好东西，是讲的神的恩典。主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讲，他不可以把 以色列人的饼呢丢给他吃啊，不可以把神给以色列人的恩典呢给他是不合适的。听了以后，那这个妇人是怎么回应的？他有没有打退堂鼓？马太福音15章27节这里讲，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个妇人呢，一点都没受到打击啊，而是什么，在那继续的来称耶稣为他的主。他完全同意耶稣所说的话，他知道自己完全不配，他知道自己的地位身份低下，就像一条令人厌恶的不洁净的狗一样。所以当一个人讲自己卑微不配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个人啊，像狗一样的低下。那大卫王与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呢，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呢，约拿丹去世以后呢，他留下一个残疾的儿子叫米非伯设。那大卫王就把米非伯设当成亲生的儿子一样。当大卫来召见米非伯设的时候，那米非伯设讲过一句话，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撒母耳记下第九章6到8节那里这样记载：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伯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伯设。”米非伯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以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伯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经蒙王这样眷顾。”啊，米非伯设呢，知道自己的卑微低下，他知道自己不配得到王的眷顾怜悯，他称自己像死狗一般，竟然还可以什么得到神的啊，得到王啊，得到大卫王的怜悯。那回到马太福音15章27节这里呢，这个妇人回应耶稣说：“但是呢，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儿。”啊，这句话呢，反映出这个妇人呢，知道自己是卑贱，同时也反映出他的信心到底有多大。这里讲的啊，就是说这个狗会在主人的桌子底下吃啊饭渣儿，那对我们今天啊的人好多人呢，可能不太容易理解。那对以前的人，特别是现在住在农村的人，还可以很明白这一点。那在主人吃饭的时候，家里面的狗会趴在桌子底下，等待主人施舍，或者等待主人呢吃饭时无意当中掉下的碎渣儿。那个妇人呢，一点啊都没有被耶稣所说的触动啊，一点都没有感到什么冒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知道自己非常不配。那主耶稣对这个妇人怎么回应呢？啊，他有没有答应他的要求？马太福音15章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啊，耶稣答应了。看他先看到了他的信心，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说他的信心是大的，就按照他的所说的给他成全了，就是让他的女儿从魔鬼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圣经这里说，从那时候起，他女儿就好了。从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耶稣跟那个妇人讲话的时候，耶稣的话一出口，他的女儿就马上好了。啊，耶稣在这里是什么？是根本就没有见到那个人，对不对？那个妇人还没回到家，她的女儿就好了。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类似的例子，就是耶稣还没有见到病人啊，在遥远的地方就为病人医病赶鬼。我们可以看出来，这点可以看出来，耶稣他有神圣的大能，他的能力超过时空。那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了，在耶稣在推罗西顿那一带呢，行了一个为这个神迹，神的恩典啊，怜悯临到了外邦人。神的恩典呢，临到了这些什么被看为污秽不洁净的人啊，临到了这些不配的啊，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也是不说我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也是一群什么不配的人，但是神怜悯了我们，他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了他，让我们给他有份。马太福音15章29节这里说，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我们不太清楚啊，耶稣在特罗西顿那一带待了多久。那他和门徒们从特罗西顿呢，又回到了加利海啊周围那一带。那从马可福音记载，我们知道呢， 他跟门徒们来到哪里呢？就来到了迪加波利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啊，他来到了加利利海东南边的那一区，差不多啊是一年以前啊，耶稣呢把那个被众多乌鬼附身的人在那里为他赶鬼，然后那个人呢啊在自己的家乡传讲天国的福音。现在呢耶稣第二次啊第二次又来到这个地方，那从推罗西顿那里到啊加利海的西南边呢会有很长一段距离。以前那个年代假如不停止行走的话也需要好多天才可以过去。耶稣来到加利海的周围呢一座山上，在那里坐下啊。马太福音15章30节这里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所以刚刚到那个地方，就有许多人又来到耶稣面前啊。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人来聚集。同样，在这个迪加波利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在这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前来聚集啊，来寻求耶稣的怜悯。那耶稣呢，就怜悯他们，把他们有病的都全部给治好了。当时众人是怎么反应呢？31节这里说，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看到各样的病人得了医治，众人都非常稀奇。那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很多人都常常会有人稀奇，那很多人只是稀奇而已，但是这里的稀奇不一样。这些人稀奇的话有更深层的，怎么知道呢？后面是这句话怎么说的？后面说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啊！那些人不仅仅是什么看见了哑巴说话、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光明，他们不仅仅看到这是神迹，他们看到了神迹的背后，他们看见了神，他们在耶稣身上见到了神，所以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你这里说这些人把荣耀归给神，说明什么？他们说他们是什么？归给以色列的神，说明这些人是一些外邦人，他们是一些外邦人。想看耶稣第一次来迪加波利的时候，第一次来迪加波利那一带的时候，那些人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上面我们也提到过，等到那个被鬼啊，等到他们知道那个被鬼附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以后，他完全改变以后呢，合成的人什么？到耶稣面前来哀求耶稣赶快离开他们的地方。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什么？他们是主动找来的，他们不仅自己来了，他把其他人给带来了，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把一切的荣耀呢都归给耶和华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这些人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什么原因？我相信跟那个被鬼附身那个人呢有很大的关系。被鬼附身的人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恩典以后，他顺从耶稣的吩咐，回到自己的家乡，传讲神的奇妙的作为，传递耶稣为他所成就的天国的福音呢，接着他在那一带开始传播。这也提醒我们今天每个人，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愿意与人分享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啊，成为他福音的出口。马太福音那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很多以色列人看了耶稣行的神迹以后呢，他们听了耶稣教导以后呢，都什么？并没有将荣耀归给神，而这些外邦人啊，却将什么荣耀归给了耶和华神。神的怜悯临到了推罗西顿的那位迦南妇人，他的怜悯临到了迪加波利的这些外邦人。耶稣身边的这些人的话呢，不仅身体得到医治，他们的灵魂的生命得到医治，所以他们才可能啊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看看下面所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15章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是这个庞大人群呢来到耶稣面前，那个耶稣呢是把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他怜悯这些人。怜悯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是神的一个特质之一啊。那出埃及记34章那个第六节，耶和华神在摩西面前宣告说，他是什么？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什么？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那耶稣呢，在这儿显示的，在马太福音15章 这里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就是神怜悯的特性啊。那主耶稣告诉啊，告诉门徒们，当然告诉啊门徒们，他怜悯世人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跟他在一起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身上带的食物已经都吃完了。那你说这些人跟耶稣在一起三天干什么？他们能干什么？那些人是从基加波利这个外邦人地区都啊各地来的，是一些外邦人，是一些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污秽的外邦人。他们几天以来一直跟耶稣在一起，一定是在听他的教导啊，在听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当中呢，很多人是刚刚得到医治啊，刚刚得到神的怜悯，继续留在耶稣身边。所以耶稣不仅要体恤啊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也关顾也体贴他们肉体的需要。这里有几个字哈，是耶稣把门徒叫过来，叫在身边，刻意的什么，要告诉门徒他的想法。他说他怜悯这些人，这样他这样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对门徒们有什么提醒？我想可以从啊几方面来思考。首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希望门徒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下面要发生的事情。他什么还要让门徒们要一起来参与啊，一起来参与底下将要发生的。耶稣完全自己可以一个人做事，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但是呢，他愿意让门徒们参与。还有什么？他要刻意告诉门徒们说他怜悯这些人，他盼望门徒们以后也能够存怜悯人的心。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他不愿意那些人饿着肚子走，免得他们在路上困乏。在路上困乏就是变得疲惫，会晕倒。神的儿子啊，他在这里什么？愿意为眼前的人着想，他体贴他们的软弱需要。同样的，我想我们相信神也会体贴我们今天的人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也会为我们着想啊，体贴我们啊基本的需要。那我们看啊，门徒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马太福音15:33这里说，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从他们的问题来看呢，他们以为耶稣是让他们去解决吃的问题，是不是？他们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他很有经验哈，因为上一次在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喂饱了5000奶丁，对不对？当时耶稣在行那个神迹之前呢，先试验一下门徒的想法，他是刻意的问什么？问腓力说：“你们去想办法让他们吃得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次他们还以为耶稣也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所以门徒们在提醒，还提醒耶稣，这是野地啊，不可能弄这么多吃的给那么多人吃。那么我们知道，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面食。所以他要吃东西的时候，自然就谈到吃饼啊。那门徒们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个事儿。他说，在荒山野岭的话，不可能啊，没有办法弄那么多饼给这么多人吃的。他们说的是不是非常合理？是不是？但是他们讲的一点都不合理，什么原因？因为在几个月以前，也许在半年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是不是？在哪里发生过？当时也是在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当时庞大的人群也是在耶稣面前聚集。那一次耶稣啊，也是做了一个什么一些大事，对不对？行了一件巨大的神迹，他用五饼二鱼呢喂饱了5000男丁啊，加上妇女儿童的话，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人群。说刚刚过了一段时间，刚刚过了几个月，门徒们就忘记了啊，他们啊忘记了之前耶稣已经行过一个很大的神迹，一个从无到有的神迹。说门徒们理当应该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耶稣的能力，但是呢，他们非常健忘。我想这是也是我们的经历，是不是？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在跟随主的路上，那神会一路的眷顾保守我们，但是等到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就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忘记，很容易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看下面发生什么？耶稣是如何来做的？马太福音15:34，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个小鱼。”啊，耶稣对门徒们非常耐心，他心平气和地问他们：“你们有多少饼？”他完全可以反问他们，完全可以斥责他们，你们怎么那么健忘，对不对？但是呢，他在那耐心的跟他们对话。 像是从来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比如说提醒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提醒我们当孩子重复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对他是什么样的态度，也提醒我们比如说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如何对待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软弱在灰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对他们有耐心，还会是否愿意继续来陪伴他们，还是说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你怎么又什么这样。那耶稣在这里问门徒们，他们有多少饼，门徒就告诉他们，我们有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那这里的我们上期也讲五饼二鱼那个饼也是一样的，这里的饼呢不是那种大饼啊，一个大饼可以喂饱好几个人，这里的饼呢是小饼，是一个啊比一般的饼干可能会大一点。七个小饼和几条小鱼呢，只是一个人的饭，一个人的饭量。很显然在人看来这一点东西的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对不对，根本就没有任何用途。但是在神看来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点食物就够了。看耶稣哈如何来使用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的。马太福音15章35节，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啊，耶稣吩咐众人坐在地上。这个地上，这个地呢是硬地、干地啊。这里呢跟前面马太福音14章2讲的那个坐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哈。那里呢是他们坐在草地上，坐在草坪上。说那这两次发生的事情呢都在加利利海的周围的地带。从时间上来看呢，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也不过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36节这里说拿了七个饼啊，耶稣拿了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那么耶稣手里拿了这七个饼和几条鱼，在那里吃罢饼掰开，在那里向神祷告。耶稣做这个动作给谁看？耶稣他身边是谁啊？是几个门徒，对不对？把门徒叫到身边来的。他是故意啊，是刻意的让几个门徒来看他要做什么。他要告诉门徒们，这些饼这些鱼要来自神，要来自啊，神是那个资源的供应者。所以以后要做事的时候的话呢，他说你们要把眼睛什么盯在神的身上啊。所以在这里耶稣把那个饼掰开啊，把饼还有鱼就递给门徒，那门徒的话呢又递给其他的人。想看那个庞大的人群都在干什么，都在递饼递鱼，是不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这些饼从哪来的？鱼从哪来的？这些鱼跟五饼二鱼那的鱼是一样，从来没有在水里面生过，从来没有在水里面长过，他们直接是成了什么可以吃的鱼。还有那些饼没有经过，我们就很多人会烤饼啊，那些饼没有经过烘烤，没有经过什么制作，没有经过从面粉啊，从麦粒到面粉的这个磨制的过程，也不是来自田间长出来的麦穗。神的儿子呢就用什么，用这个七个小饼有几条鱼的行了一个什么这样一个神迹，让看的人的话让门徒们一定是目瞪口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七个小饼，只有几条鱼，一下子变成了无数的饼跟鱼。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的儿子呢又行了一个什么从无到有的神迹啊，他彰显的是神奇妙的大能。那主耶稣完全可以不用那七个饼和几条鱼，对不对？他完全可以不用，他可以凭空行一个神迹，他可以凭空变出很多的饼和鱼，就跟在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什么给他们降玛呢，是不是？但是呢，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却什么愿意使用门徒手上的那个七个饼和几条鱼，他用已经有的饼和鱼来什么来变成更多的东西，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可以从里面学了一点功课。我相信耶稣的话要让我们学一些功课，什么功课？比如说一个是什么，神要使用我们已经有的东西，让我们什么将他已经赐给我们的东西呢与别人去分享神的恩典。想看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太多了，对不对？我们有太多资源了， 我们有太多的东西，神有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还有包括恩赐。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愿意去分享啊，跟别人分享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那还要还可能会让我们学什么功课？一点点东西，这个微小的东西呢，就可以什么给人带来帮助，给别人带来祝福。在传啊，在传递神的爱，在传递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点点的动作，一点点的行动，就可以什么给人带来帮助，给人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点点的付出，就可以给别人带来安慰，再给别人带来鼓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行的神迹呢，啊。可以是让我们学的另外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及时的，是及时的向别人传递神的怜悯和恩典。那庞大人群，他要想每个人都吃到饼跟鱼，那就什么？就需要什么？就需要有人不断的在传递，是不是？那门徒们需要把饼跟鱼传给其他人，其他人又需要把饼跟鱼传给另外的人。假如中间有人不传，那就下面人就没有了，对不对？神的恩典就被浪费了啊！就神的恩典啊，就白白被浪费。所以同样的，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当及时的跟别人分享，向别人传递啊，及时的与人去分享，不是等到我们积累了很多，有很多很多以后才想到跟别人去分享。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这里呢，主耶稣用啊门徒们给的这七个饼和几条鱼呢，行了一个啊巨大的神迹。那么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这个神迹到底有多大。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七节，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啊，众人不仅吃了，都吃饱了。这里吃饱是讲什么？是吃的非常满意，吃的什么？非常的满足啊，十分的满足，不能再吃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怎么知道他们吃得非常满足呢？下面怎么说的？这里讲了，门徒们将剩下的饼跟鱼呢，装满了七个筐子。那这里七个筐子表示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含义？我想有很多人上琢磨这七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你找不出任何的满意的答案。我想，我个人觉得，对圣经里这样的数字的话，不要去什么过分的去解释，不要去花很多时间去琢磨。这很简单，是吧？神的供应是丰富有余的啊，是超过我们需要的。当时有多少人吃到饼跟鱼？38节就说，吃的人呢，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吃到饼的人的话，除了妇女孩子有4000的男丁，假如算上所有人，我想也有上万人啊，吃到饼都吃饱了。那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啊十五章最后一节经文，耶稣叫人散去啊，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那吃完了饼跟鱼以后呢，耶稣让众人散开。他很显然在这个时候有其他的事工需要去做。他已经完成了在迪加波利这个地方的事工，就上船来到马加丹这个地方。那马加丹在哪里呢？位于加利海西海岸的马加利海的西海那一个地方。那耶稣的是乘船从东南边又到了西边。那耶稣到了马加丹这个地方以后，又有另外一群人来试探耶稣啊，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啊，那一段经文，那今天经文会对我们有什么啊帮助？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怜悯人的主啊，他体贴人的难处，他什么在乎人身体的需要，他更在乎人灵魂生命的需要，他什么还有什么？他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他愿意将他的神的怜悯呢给以色列人，他更愿意什么把怜悯给那些被看为不洁净、被看为污秽的人。说神的恩典呢，神的怜悯呢，彰显给所有的人。我想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不然我们应当什么？对我们喜欢的人存怜悯之心，对我们不喜欢的人也当存怜悯之心，对我们的仇敌也当存怜悯之心，也当去爱我们的仇敌。那今天我们读新约的弟兄姊妹，前两天刚好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耶稣在那儿谈到爱仇敌的话题啊，他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还要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啊。所以这样的教导呢，我想对我们有很大的挑战，是不是？我们现在很难接受去什么要怜悯一下爱我们的仇敌，谈何容易，谁能做到？ 世上的观念呢，是去恨仇敌，跟仇敌针锋相对。但是对天国的子民来说呢，恰恰相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讲到的品格之一呢，就是去面对什么仇敌的逼迫和攻击。他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为神的缘故啊，为神的缘故被仇敌辱骂啊，羞辱毁谤人是有福的。有什么福？他说是因为什么？在天上，神已经为受逼迫人预备了很大的福气。当然了，靠我们自己，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们没办法去怜悯、去爱我们的仇敌。但是感谢神，我们信主人已经什么？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怜悯人的品格，我们已经有了为义受逼迫的品格。所以靠着主的帮助，是我们是可以活出的啊，是可以活出这怜悯人的这种啊品格，可以去爱所有人，可以啊，可以什么愿意把神的怜悯呢，神的恩典呢，向所有人来去传递。那想想看我们自己以前的境况，就像那个啊格罗西书第一章啊22节那里说的，我们以前什么？我们以前是跟神为是仇敌，是神的仇敌，我们心里面与神为敌的。我们是他的仇人，但是神什么没跟我们计较，他是愿意全然接纳我们，他让耶稣呢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出啊神赐给我们的这种怜悯恩典的时候，他会继续眷顾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感受到他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恩典啊，不仅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感受到，让我们什么更重要的是在天上，在天上神给我们预备了那更丰盛的啊，那个更丰盛的上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真的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我们看到耶稣他所彰显的神怜悯的这种特质，看到他就是他愿意将神的怜悯与所有的人分享，他愿意怜悯所有的人，怜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也愿意怜悯那些被人看为污秽不洁净的人。天父，我们这些人以前就是那些污秽不洁净的，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也让我们真是跟你和好，帮助我们就是能够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常常让我们能够来思考神你的恩典，愿意回应你，记得每天的生活，每天啊，我们所言所行的，在每天都能够来见证你。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好，下面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谁。我左面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呢？右面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呢？今天的线上有没有？啊，大家把那个麦克风打开。如果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呢？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都相互认识一下。 有没有？有一位是吗？没有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消息带导哈。今天的很短。我们继续为立成弟兄和秀勇姊妹他们夫妻两个在亚洲的培训事工继续为他们祷告。那么周四，下周四20号上午9:30是姊妹会他们继续查约翰福音。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呢就到这里。大家默祷之后参加主日学。